好，我们今天来看罗马书第九章。罗马书第九章，今天会读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。罗马书，打开圣经，新约圣经罗马书。如果你们还没有翻，隔壁的人帮他翻一下。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，新约圣经。我们已经经过了两个礼拜的休息，其中一个礼拜是夏令会，另外一个礼拜是 July 4th 国庆节，国庆节我们一同的庆祝，形式就是 take a break， 没有，主要是我的错，我利用这个机会到北加州去。那么呢，上个礼拜请罗大卫弟兄来代课，基本上我请他讲第九到第十一章，总的来讲，因为我不愿意这班呢中间间断掉，所以 detail 呢还是由我来讲。所以我们今天呢看罗马书第九章第一到第十八节，很特殊的三章圣经。等会我再来把背景来告诉大家。我们先来读三节圣经，罗马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行。
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三节。假设你今天第一次来，实际上不用假设，今天我们这班有很多人第一次来读罗马书，也来读第九章。假设说我们今天看这三节，你来念保罗到底他在说什么，他到底要表达一件什么事情，从这三节当中你能够去推论，能够去揣摩，去想象保罗这边到底他的思想在想什么，为什么会说出这三节圣经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。保罗为什么要说我在说真话，我并不谎言啊，而且我有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什么
见证？
见证。保罗为什么迫切的在这边一而再再而再？哎，见证，我今天跟你讲讲的是真话哦，我没有撒谎哦，圣灵在里头给我做见证哦。表示保罗表示，为什么我要跟人家讲这么一句话？
很严肃。
为什么我要跟我说话的对象一而再再而三？哎，我讲的是真话，我没有撒谎。你认为呢？保罗有什么顾虑没有？ Why？ 我希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到这我们会经常想，哎，因为从圣经保罗书信很少，你算很少有这么一节圣经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这么表达的。 What is he concerned about？ 保罗担心什么？你认为呢？吴梅，你认为呢？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
因为他前面一直说人都是罪人或者什么的话，那就说这个就等于说是要加强他们的信心，因为他就说只要你相信是耶稣基督就可以有救赎，就等于是鼓励他们。
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吗？而且保罗说我是大有什么
忧愁，
我是大有心里时常什么
伤痛，
伤痛。保罗把他内心的忧愁伤痛写在这书信里头。你会不会问保罗到底为什么事情忧愁啊，为什么事情伤痛啊？刚刚一介的祷告啊，谢谢你的祷告也让我很感动。他祷告的时候也为我太太小红在祷告，因为大家知道他有 brain cancer， 对不对？他从四月份以后复发，四月五月六月三次的 MRI 都一直在复发，都在长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感谢主，七月六号的 MRI 检查呢，这次是 stable， 是 stable。但是呢，我们在听到这种祷告的时候，一介祷告，你有的时候会说，哎，他祷告是真的假的？他祷告真的假的？保罗说他有忧愁伤痛，他为什么在忧愁伤痛？保罗说他接下来讲的话是真的，没有撒谎，他要讲什么？你认为保罗是为什么忧愁？为什么伤痛呢？为什么？
为自己骨肉之亲。
为我弟兄，谁是保罗的弟兄呢？啊？是莉莉跟吉米，你们只为四川人吗？
主内的。
啊？
主内的。
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什么？
愿意。
What is Paul talking about here？
保罗为什么操心，为什么伤心？
为这些骨肉之亲。
遇见你那位呢？
我想我没有预备好，所以我想
没关系。
可能那个时候有一些异端，传一些不是很真正的福音，所以保罗一方面他弟兄就是他的以色列人被这些人牵过去，或者有人在说保罗传的是假福音，所以他也担心，他一直在辩解说我讲的是真话不是谎言。那他对他的骨肉之亲，也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的那种真正得到生命的得救，会感到忧心。就好像我们都是中国人，可是当我们听到很多人在那里拜神，可是拜的是假神的时候，心中也会非常的很担心，因为这些都是很善良的人民，他们在寻求神，但是寻求的却是个假神。所以 我想保留那种迫切为灵魂的得救的那个心。
我们继续再往下练，等会我整个背景再来，我先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的心里头，你们仔细来思想。我们再来练第四第五节，一起来练，请。
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主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，都是他们的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。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。他是在万有之上，永远可称颂的。阿门。保罗呢？第四节具体的说，谁是他的弟兄？谁是他的骨肉之亲呢？就是什么？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，为什么保罗会为以色列人操心呢？为什么保罗会为以色列人伤痛呢？他说以色列人本来有什么好处呢？儿子的名分第一，对不对？第二有什么？荣耀，
荣耀到
诸约、
律
法、礼仪、应许，都是什么？
都是他们，
都是从以色列出来的。
对，
这不是很好吗？
对，
都是从他们出来，为什么还要为他们操心呢？Why？ 而且保罗说什么？基督也是从他们什么出来的？耶稣基督是从哪一个民族出来的？犹太民族，以色列出来，好不好啊？好死了！为什么保罗还要为他自己的民族，保罗也是以色列人，来伤心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有许多以色列人怎么样？不信耶稣基督。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八章最后结束的时候，最后罗马书的第八章，有人说罗马书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什么精华，罗马书的第八章又是罗马书的什么最高潮，第八章的最后几节又是高潮中的什么
高潮，
最高潮。好，如果你们呢前面几节课没有来上罗马书，我们来读几节圣经啊，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八、三十九节，第八章三十八、三十九节，请吴梅帮我念一下。
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里。
好，罗马书第八章是 ending 在哪一个 note 哪一个高潮呢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什么
隔绝，
好不好啊？
好
不好啊？但这个爱有没有一个定义啊？有没有一个限制啊？在哪里里面？
在
耶稣基督里面。弟兄姐妹，当保罗说这个爱，神的爱好不好，这么爱这么好，但是只能在什么？耶稣基督里面。当保罗讲到这，他马上想到什么？没有得到神的这个爱，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什么同胞们。当我们知道信主好不好啊？
好，
我们今天知道信主非常好，对不对？好的无比。今天我们很多人那个都做过见证，都说信主非常好。当你觉得信主这么好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你的骨肉之亲？
有啊。
Amen。 你会想到 Maple 对不对？保罗会不会想到？这就是第八章到第九章的一个什么一个转折。我们请问，当你想到，当你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到你的独生子，你的儿子？我们这些很多爸爸妈妈特别爱孩子，对不对？
我在问比较，如果你们更有爱心的话，当你们吃到一个好很好很好的东西，你们会不会想到你们的一些好朋友？想到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你们吃到一家好餐馆的时候，你们说哎，下次呢我要告诉某某人带他一起去吃，会不会想到？
会。
这是正常不正常？
正常，
对不对？当你们信主的时候，你们应当会想到什么？你还没有得救的什么骨肉之亲，会不会想到？很正常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说罗马书第九到第十一章中间是什么插出来的，保罗在讲以色列的一个历史，讲以色列民族得救不得救。人家说哦，第九到第十一章可以拿走，从第八章跳到什么第十二章就可以了。上当保罗在写到罗马书第八章时，想到神的爱这么好，但神的爱只能在什么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，他马上想到什么他所爱的什么骨肉同胞，想到他的什么亲戚，想到他的弟兄们，想到他的以色列民族。在保罗时代，以色列民族信耶稣基督的多还是少？
少。
少。所以呢，你们觉得从第八章转到第九章合理不合理？
合理。
非常合理，感谢主。圣经呢，一章接一章都是什么合理的。我们写文章呢，有的时候呢会写的人呢，这一节接下一节是合理的接法，对不对？我这次有机会到北加州去，到一个朋友的家里去，他朋友呢明年要考大学，考大学都要写 essay， 都要写那个 essay， 写一个短文。短文呢，那当然年轻人写短文，这一段写完再写下一段。现在他爸爸妈妈说，哎，师兄啊，你在教会教圣经哦，然后你也读一个好学校，能不能帮我儿子看看他写的文章哦。那有的是小孩子写的文章呢，这一段呢接这一段合理不合理？
不合理。
就不合理。我会说你这一段段落大意是什么，第二段你为什么要接这个。但是圣经里头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？绝对不会。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，保罗为什么突然间会想到以色列人？因为他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个爱好不好？好的无比，对不对？江燕，如果你知道有个好东西，你会不会想到你的儿子？绝对会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不会的话，那你一定不爱他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在座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还有没有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们？你们还有没有没有信主的好朋友们？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it? 如果你真的觉得信耶稣基督是这么的好，你应该不应该也想到他们？你就不应该从第八章跳到第十二章，你应该像他，对啊，信主这么好，我来教会这么久，我来这个查经班这么久，在这边读圣经这么好，我还想到有一个人他还不知道怎么读圣经，还不认识神，你有没有想到把他请过来？你有没有想到也要把好东西什么传给他？这就是保罗的心态，合理吗？保罗爱以色列民族爱到什么地步呢？他说什么？我就是自己什么
被咒诅，
被咒诅以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当然这边没有交代的很清楚，只要以色列民族也愿意信耶稣，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我自己呢以神合离，我也什么也愿意。他这爱大不大？大。只要呢你们都愿意信主，我去死都愿意。保罗的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心肠啊？
有。
有。啊，我们真的很感谢主。刚刚听武兰带来我们一个好消息哈，他的爸爸终于要什么？要受洗了。啊，如果你们不认识他爸爸的人，你可能觉得这一条这个新闻对你来讲就是很平常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从武兰志伟分享他爸爸事情呢，我们都知道这是真容易不容易啊。非常不容易，他爸爸有机会到美国，到我们教会来，一起跟他妈妈一起来，他妈妈三下五除二马上就信主了，快得很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怎么搞，姐妹总是比较容易啊。他爸爸一直很什么，蛮刚硬的哈，很固执。你看到他女儿在这都很好，全家信主，他自己就是什么，就是不愿意。我相信武兰呢，每次想到自己得到这好处，总是心中一个负担，都想到是什么，
爸爸，
爸爸，全家信主。为什么这爸爸不信主？武兰有这种心态，保罗有没有啊？
有。
保罗有。我不知道武兰有没有说，哎呀神啊，就是让我去死，让我爸爸信主都好。我们不一定有这么心态，但我们会迫切的为爸爸祷告啊，为亲戚祷告。保罗呢真的是爱什么以色列民族爱到这个地步，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呢？他为什么要讲说，哎，我真的是爱你们呢？ 他为什么在这之前还要讲我讲的是实话呢？因为很多人不相信保罗，
不相信保罗，对，
为什么？因为保罗自己曾经是什么迫害基督徒的，他自己曾经是带着一些以色列人，你信主吗？我去迫害你，抓你。后来有一天呢，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主耶稣的光照到他身上，他一下子180度什么转变，他从逮捕基督徒的人变成什么？变成到处传福音的人，他变成是人家要抓他的那个人。所以这个人转变这么大，他突然讲说，哎呦，我好爱你们，人家相信吗？
不相信，
不一定相信。所以保罗呢，一而再再而三什么，哎呀，我是说的真话，我没有说谎话，圣灵在我里面为我做见证。如果你们了解这些背景以后，你们再来读第一九章第一到第五节，你们会不会明白一点？
会，
对不对？
嗯，
我们再来读一遍第九章第一到第五节，我相信我们现在读的完全什么不一样，每一节我们都能够什么理解。一起再来念一遍，来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
并不谎言，有我的心被圣灵的感动为我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无肉体
心，就是自己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，都是他们的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他是在万有之上，永远可称颂的神。阿们。
我们了解这背景以后，就知道保罗为什么一开始说我讲真话，为什么说我宁愿自己死，也愿意让你们什么，让你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。因为他从第八章过来，就知道神的爱实在是好，我愿意每个人都得到这个。他也知道以色列人曾经是什么神所拣选的民族，所以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都是他们的。可是今天呢，以色列面临着一个什么状态呢？他们信主的人多不多？
不多，
不多。这就是我们现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九到第十一章要来解释的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耶稣基督来了，以色列人反而信耶稣基督的多还少？
少。
2000年前如此，一直到今天2009年，2009年，请问今天以色列信耶稣的多不多？
不多，比较多了。
还是不多，还是不多。
他的教，
我们现在处的这个时代，从主耶稣时代到保罗时代，一直到今天，以色列这民族信耶稣的多不多？
不多。
不多。我们必须要来问这个问题，圣经是从哪一个民族传给我们的？
以色列。
以色列这民族他们反而不信。你应该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？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保罗就在问这个问题。同样的，很多人也会问，那么以色列民族呢，耶稣基督来了也反而不信，以前启示耶稣基督都是他们在启示，旧约圣经整个都是以色列民族不同的人在写，摩西写，以赛亚在写，这些大卫在写这些圣经，为什么反而他们自己不信？我们接下来第二个问题，以色列民族到底有没有一天会来信耶稣啊？
会。
还是他们就完了？这个问题合理不合理？对不对？基督教是从他们传出来的，他们反而不信。 Why？ 为什么？第二个问题，有一天，有没有一天以色列这民族会再来信什么？耶稣基督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九到第十章就来告诉我们这问题，为什么？第三个问题，神到底知道不知道以色列这民族会有一天不信，还是神 call by surprise？ 我本来呼召是 Maple 安娜他们去传呢，有一天他们这家族不信了，哎呀，是我搞错了吗？早知道不应该拣选他们吗？
是，
是这样子的吗？
是。
这些问题值得不得值得来问，这是接下来保罗要来告诉我们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五节啊，保罗说列祖就是他们的什么
祖宗？
祖宗。在保罗的眼里，列祖是指谁？以色列人的列祖是谁？中国人的祖宗的列祖是谁？
皇帝。
皇帝还有什么？尧舜，对不对？皇帝这些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的列祖祖宗最祖宗是谁？
亚伯拉罕。
第一个是什么？
亚伯拉罕。
第二个呢？
以撒。
第三呢？
雅各。
雅各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什么名字？
以色列。
叫以色列。以色列后来生几个小孩？ 十二个小孩就成为以色列今天民族的这什么
十
二个支派，所以以色列民族是从亚伯拉罕、
以撒
雅各后来曾改名叫什么
以色列，
就从那里出来的。保罗开始呢，他要讲为什么，为什么他们会不信，神到底知道吗？保罗接下来讲个神拣选的问题，你们想不想到神拣选的问题？今天神的原则是什么？神为什么要拣选志伟跟武兰来做一件事情？为什么不拣选我呢？ Why？ 值得不值得来问？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民族来做那件事情，不拣选我们优秀的中华民族啊？ Why？ 为什么？神拣选的原则到底是什么？ What is he based on？这问题合理吗？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。好，第六节开始来练，我们一直练到第十三节。第六节到十三节一起来练，请。
这并不是说实话
过了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还要称为您的后裔，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，不单如此，还有一百家，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指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旨意。神就对一百家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好，保罗呢这边是告诉我们，不是神的话什么落了空。保罗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圣经中非常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？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什么
以色列人。
这句话对以色列人听了会不会爽？
不爽，
很不爽。什么叫做从我们四川人生的都不是四川人？对不对？但这个是圣经的一个真理，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什么以色列人。今天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算不算以色列人？
算。
我们是以色列人。
对，算。
我们今天是真的以色列人。圣经最后面的定义是什么？信靠耶稣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真正的以色列人。从亚伯拉罕出生的并不一定都是什么亚伯拉罕后裔，从你爷爷奶奶出生的不一定都是你爷爷奶奶的孙子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为什么呢？保罗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，他举例子给以色列民族听，听了这句话呢，最不爽的是以色列民族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不相信吗？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祖宗，我们的祖宗是一路怎么走过来的。好，第八节第七节，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因为是亚伯拉罕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什么你的后裔。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？
两个
儿子。第一个儿子叫什么？以实玛利。第二个儿子呢？以撒。我们知道唯独从以撒生的才算是什么他的后裔。当犹太人听到这个，他们会不会反弹？
当然
不会，因为他们也是以撒的后裔啊，对不对？他们不会反弹。亚伯拉罕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以实玛利，就是今天阿拉伯所有国家的祖先，另外一个叫以撒，就是以色列的第二个老祖宗，就是雅各的爸爸。只有以撒才是神所怎么应许拣选的。第八节说，肉身所生的儿女不都是什么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什么后裔。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什么
儿子。
这是神对谁讲的话？
亚伯拉罕
是神拣选的第一个人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的太太叫什么名字？撒拉。亚伯拉罕会不会生孩子啊？不会生。七十几岁还生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八十几岁呢，他自己去，实际上是撒拉不会生啊，应该是撒拉不会生。八十几岁呢，后来他去跟另外一个仆女啊夏甲生了一个以实玛利。 他去帮神一个忙啊，神说应许给他客户仪，他以为自己去靠自己的办法去生了一个，神说那个不是我所要拣选的。到了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神还对亚伯拉罕说什么？明年这时候你的太太撒拉多少岁啊？
90，
可能也是90几岁了。
90，
早都月经早都没了。你的太太要生一个什么儿子？你要给他取名叫什么？以撒，那个是神所应许的。神是拣选什么？以撒。所以呢，不是亚伯拉罕所生的孩子都是神所什么？拣选的，只有什么以撒，他是撒拉必生一个儿子，就生了以撒。我们知道了第十节，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。利百加是谁呀、啊？
以撒的太太。
以撒的太太，亚伯拉罕不是不会生吗？到了很老，99岁、100岁才生了以撒，对不对？
嗯、
他的儿子叫以撒，以撒好死不活呢，娶了利百加。利百加会不会生？
会。
也是一开始也是什么？不会生。也是不会生，但后来呢？神说什么？利百加后来要神说要生什么？一对什么？
双胞胎。
双胞胎。那这不是双胞胎，应该也都是神所拣选的嘛？你们今天有没有人有双胞胎？有没有分别啊？你对大的好一点，对小的不好一点，或者对小的好一点，对大的不好，会不会不分别？对不对？我们都对儿女都一样的什么？一样的爱，对不对？可是神怎么说呢？
大的。
第十一节怎么说？双子双胞胎还没有什么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什么？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所以神就对利百加说什么话呢？ Kitty 帮我念一下，神对利百加说什么话？第十二节，
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不是，断乎没有，
断乎没有。明明生个双胞胎，对不对？神跟对双胞胎的妈妈叫什么名字？利百加 Rebecca 说什么话？将来怎么样？
大的要服侍小的。
然后呢，继续说，
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
雅各是小的，对不 对？小的是我所爱的，大的呢
是
我所恶。今天如果是我们这边有一对夫妇啊，像那个基米跟莉莉在这里，假设说有一天莉莉怀孕了，生了一个，要生一个双胞胎，两个都是儿子，然后基米就跟莉莉说，哎，我告诉你老婆，有一天呢，小的是我爱的，大的是我什么所恨恶的，好，你会怎么感觉？你会觉得你老公怎么样？
有问题
啊！而且他大的要服侍小的，以后呢，我们家的财产呐、啊，都给这个小的，大的什么当他的佣人就好了。你会觉得你老公公平吗？那吉米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没有这么做哈，他不会那么做。你不会这么做，神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对，他们这边一大堆人马上说对啊，啊，那保罗知道你们会问这问题，保罗马上就说什么？第十四节，保罗说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啊，就像 Maple 跟 Anna 马上说对啊，对不对？难道谁有什么不公平吗？对不对？你会不会觉得神这好像有点
偏心？
对啊，
有没有？不公平吗？会不会？
太厉害了。
可是保罗说有没有？
没有，
保罗说没有，基米说冤枉啊，基米说我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但明明就这么讲了，双子还没有生出来，就说哎呀，我爱这个小的，我爱恶这个什么大的，而且大的要服侍这个小的。 Is God unfair? 神会不公平吗？当然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信神的人，有一个原则我们永远知道，神会不会不公平？
不会，
神永远永远不会不公平，神是绝对的公义，绝对的公平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必须解释，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
对，
对不对？当你不了解神的时候，当你不了解爱你的老公的时候，你要去问他，一定有他的原因，对不对？或许医生已经跟他讲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莉莉不在，医生已经跟金米讲了， 我说从那个望远镜看、啊、不是望远镜，他说医生从那个一个超声波一看，哎，这个以后小的特别聪明，以后什么医生已经知道了，所以跟他讲，可是他那天跟他讲你不在，对不对？ There got to be something， 这就是我们的任务，我们要去问，我们要去找理由，为什么神会这么讲，为什么神绝对不会不公平，但是他讲这句话一定有他的什么，有他的道理、哦、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经常也要去问一些问题，你如果发现有一个人今天突然间呢讲话怪怪的，本来约好了要出去哪里一起去玩，突然间一直说哎呀我不能出去啊，一直不能出去啊什么什么，但是你一定，如果你聪明的，你一定想说 There got to be some reason， 他一定有什么理由，或许呢他最近被 lay off 了，他不想去花这钱，可是他不愿意什么告诉你这件事情，手头比较紧一点，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不合理的问题呢，我们要想为什么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一起来看，好，神到底怎么拣选亚伯拉罕，到底怎么拣选以撒，到底怎么拣选雅各。先来问一个问题，神说雅各是我所爱，以扫是我所恶的，对不对？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，请问雅各跟以扫的关系，雅各是以扫的弟弟，对不对？
嗯。
再后来我们看创世纪，有没有看到以扫服侍过雅各过？哥哥有没有从来做过雅各的仆人过？有没有？从来没有过，从来没有过，从来没有过。那到底在说什么呢？
他的后裔吧。
他的后裔啊。
嗯。以扫没有服侍过雅各。
以扫从来没有服侍过雅各，雅各后来不是骗了以扫长子的名分吗？后来逃掉了，因为哥哥要杀他，以扫本来要杀雅各，逃掉多少年？20年，20年回来的时候他还怕哥哥，还想杀他啊，一路跟哥哥送礼物啊，好，现在大老婆走在前面啊，不喜欢的两个那个走在前面啦、啊，他最喜欢的老婆呢在后面，最后他才自己见到他哥哥，赶紧给他跪拜啊什么，从来没有看到以扫服侍过雅各过。但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们来看一本圣经啊，马拉基书，马拉基书圣经，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，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，马拉基书第一章，第一到第三节。
第一章
第一到第四节好了，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好了，对不起，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，翻到没有？
翻到了。
旧约的最后一本书，
第123页。
翻到吗？翻到有没有翻到？啊，安娜帮我们读一下，你帮我们读一下。
第一章是吗？
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。
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末世，耶和华说：“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”耶和华说：“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去爱雅各。”恶以扫使他的山林荒凉，把他的地也交给旷野的野狗。以东人说，他们现在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能蔽称他们的地为巨恶之境，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源源劳碌之名。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，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处被尊为大。
好，这是马拉基书讲的以东人啊，这个以东人就是后来什么以扫的什么，以扫的后裔，就是大的后裔。好，我们再来读一节圣经好不好，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13-14节，撒母耳记下旧约，你们如果没有办法翻的话你们就听好了，撒母耳记下第八章13-14节， 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三十四节，你们翻不到没关系，那就请撒母耳记，请一切帮我念一下。
十三节，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，回来就得了大名，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，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
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，或做什么？以东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。大卫是谁啊？以色列最伟大的一个什么君王，是雅各的后裔。好，雅各的后裔，他又在以东全地设立什么防营，以东人就都归服什么大卫，以东人就是以扫的什么后裔。所以呢，以东呢，以扫的后裔有没有服侍过小的？有啊，大卫征服过他们，这是一个预言，神说这预言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来读几节圣经，第15节读到第18节，回到罗马书第9章15节到第18节，罗马书第9章15节到第18节，翻到了吗？翻到，请武兰帮我念一下。第9章15到18。
因他对摩西说：“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”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：“我将你与起来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”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
好，我们读到这里，神呢在这边呢解释这个问题呢，他怎么说呢？我要怜悯谁就什么，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报道不到？报道啊，
大
啊，
大
公平不公平啊？啊，
没有话说。
是不是还有人在摇头？哦，不公平。神讲这句话是对谁说的？
对摩西。
保罗引用对摩西，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了解神讲这句话的背景是在什么时候。神对摩西说：“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”合理吗？是在什么时候讲这句话？你们知道吗？以色列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出了埃及，对不对？几百万人在旷野的时候，摩西呢上山是领那个十诫，两块石板的时候，当摩西正在山上的时候，以色列这个民族都在干什么呢？在山下做什么呢？造个金牛犊。他们把所有，哎，姐妹们把这耳环啊、戒指啊、金的通通拿过来，他们就烧了一个什么金牛犊，在那边就开始在拜什么金牛犊。那么呢，他们在那边喧哗的时候呢，神就跟摩西说：“你赶快下山吧，你的百姓已经什么败坏了。”后来呢，神生气到一个地步，神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怎么样？
灭掉，
通通灭掉，一个都不留。神说：“我通通把他灭掉，只留下摩西，他是以色列这民族以后没了，只有从你那摩西出来的。”摩西听了高兴吗？
没有，
高兴死。这帮人我本来就不太喜欢了，本来就不太听话了。哈利路亚，摩西有没有？
没有，
摩西没有。摩西的心肠就跟保罗一样，摩西怎么跟神祈求呢？他说：“你不要灭他们，你如果真的要把这帮人灭掉，你把我从生命册上的名字什么
出去？”
摩西跟神什么 negotiate。 后来呢，神答应了，神跟答应了摩西说不灭他们。后来神跟摩西说：“那好吧，我不跟他们一起走了，以后呢，摩西你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你带他们走，我不走了，你们自己走。 you guys go ahead。 摩西跟神说什么？ No， 是你叫我带他们走的，你要不走我也不走了，这些百姓是你的。神跟摩西说百姓是你的，摩西说 No， 百姓是你的。摩西跟神说你不带他们走我也不走了。后来神听了摩西的，但是神的心意啊早是如此，神就怜悯了他们。神怜悯，本来这些以色列都是什么该死的，本来都是都要灭掉。神呢，后来呢是答应了摩西， 跟他们一起什么同行，营柱火柱一起带领他们什么出埃及这条路，在旷野四十年。摩西呢就跟神说，神啊，我想见你的面，我要见到你的荣耀。这个摩西啊很会提条件的、啊，给他了这样他还要那样，给他那样他还要那样，最后他跟神说，神我要见你的面， I want to see your face。 神有没有答应他？
有。
神没有答应他，神说你见了我的面你必定什么？必定要死，见了他的背面而已。在这个背景下，神就讲了这么一句话，我要怜悯谁就什么，
就怜悯
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当保罗把神对摩西讲的这句话再讲给以色列这些百姓听的话，百姓有没有话讲？没有话讲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他们我们曾经什么都是要死的人，我们曾经都是该被灭的人。神有没有主权啊？当然有他的主权。我们本来都是要死，我们本来都贫困潦倒，本来都生了病，都快死了，是神医治的我们，神给我们有丰富的东西供应我们还活着。今天他有没有权柄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呢、啊、当然有。神就讲了这么一句话。那么呢，神的拣选的原则是什么呢？即使说来，第十六节，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赛跑，只在乎发怜悯的什么？
神。
神拣选的原则在哪里呢？再来看第九章第十一节，九章第十一节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。神拣选人的旨意跟原则是什么呢？不在乎人的什么行为，乃在乎什么？招人的什么？招人的主。好，我们这边总结，简单做个总结啊。神拣选的原则在乎，不在乎人的什么行为，不在乎我们人的怎么定义的，不在乎说神啊，我定义要做什么事，也不在乎我们奔跑的，只在乎什么？神他自己。这是神拣选的原则，听明白了吗？神拣选的原则是什么？神有完全的什么主权，不在乎你，不在乎你，不在乎你，不在乎你要或不要，不在乎你奔跑，或者不在乎你的行为。所以今天如果神拣选了亚伯拉罕，在乎不在乎亚伯拉罕？不在乎。今天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，在乎不在乎？因为以撒好，不在乎。今天拣选的雅各，以色列的这个老祖宗的第三个老祖宗，在乎不在乎雅各的行为啊？不在乎。基本上圣经啊，大家在描述雅各的行为呢，都是好的还不好的？非常不好，狡猾，欺骗哥哥，自私，其实什么都是什么。哇，又后来呢，人家那个东家，他把东家的羊群财产通通抢过来了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犹太人。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吧？你们跟犹太人做生意要小心点啊！一开始跟你很好哎。后来慢慢做了几年，又什么董事长变成他的了，公司是我开的，几年又通通变成他的，我变成为他打工的。这就是犹太人，这就是雅各，雅各就是这么厉害。
那这个你刚才说神公
公，我还没有回答，留到最后讲，讲完我们就下课。神拣选的原则，我们看到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也不在乎雅各，因为如果在乎雅各，就不应该拣选雅各嘛。
对，
嗯、这种人你我们拣选他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
你拣选像吴梅这种乖乖的，对不对？不要拣选像我这种这么狡猾的，不合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就是要拣选他，这是神的主权呐、啊。神的原则在哪里 ？What his purpose？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七节，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什么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什么传遍天下。如此看来，又讲一遍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什么刚硬。神今天拣选人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先来问，我们刚刚问说神拣选人的原则是什么？为什么厚此薄彼？为什么拣选你不拣选他？对不对？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，神拣选人的目的是什么？这边明明告诉什么，神拣选什么？我们知道要使他的名什么传遍什么
天下。
That's the purpose。 只要能把神的名传遍天下， 这是神所要做的事情。神今天可以用一些传道人，他可以做得很好。我们有没有听到有一些传道人到后来什么？
神不用。
后来神不用了，但他过去的果效，过去传的福音，过去他受洗的那些人，难道都没有了吗？
还是有。
所以我们要问这个问题：神拣选人的目的是什么？神拣选的目的是什么？使他们的名什么？传遍天下。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呢？因为神知道亚伯拉罕可以做这件事情。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是从以色列伊拉克那个地方拣选的。有一天神临到亚伯拉罕说什么？我要拣选你。神呼召了亚伯拉罕，容易吗？你们如果看创世纪，看亚伯拉罕的日子好过吗？很不容易。亚伯拉罕以前是有钱人家的小孩，他带着他老婆，带着一些佣人，就离开了，走了几百英里，几千英里，就从那个捞，一直走走走，一路走到什么？今天迦南这地方，以色列这地方。沿路上啊，多少危险啊！因为他老婆长得漂亮，差点了好几次被人家杀了，人家要娶他老婆，那娶他老婆当然要先把他杀掉才行嘛，对不对？亚伯兰日子容易吗？以撒容易吗？雅各容易吗？雅各也不容易耶。雅各后来呢，欺骗了他的哥哥，逃到他的那个舅舅他那里去，他妈妈的哥哥那里去啊，也是受欺负，
被骗。
但雅各厉害，后来最后把他通通骗回来啊。他这个犹太人民族的老祖宗，这个很厉害。但是呢，雅各的日子好过吗？也不好过。如果你去看看亚伯拉罕的日子生活，假设说我们今天有那个叫做什么一些人的。一些人，我们在写一些人的生命啊，在叫什么传记？但亚伯拉罕传记、以撒、雅各的传记，我跟你讲，你可能不想做他们，不容易，离乡背井，几十年，没无依无靠，一路上啊，只是靠着神。神怎么拣选保罗呢？神拣选保罗，保罗容易吗？我们来读一节圣经哈，最后我来做个总结，《使徒行传》。新约圣经往后面翻啊、往前面的一本书，使徒行传22章。14-15节，使徒行传22章14-15节。罗马书的前面一本书，刚才你有罗马书，罗马书往前面翻一点点，使徒行传22章14-15节，翻到没有？翻到 Apple 帮我念一下。
22章14-15。他又说，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，叫你明白他的旨意，又得见那义者，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，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。
好，神拣选保罗，就是写罗马书的这个作者，要叫他明白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来叫保罗什么？将所看见、所听见对什么？
万能
做什么？
他的
见证。所以今天神拣选人的目的是什么？
做他的见证。
为神什么？
做见证。
做见证。为神做什么？做工作。今天如果神拣选人，哎，吴英我拣选你，这是100万给你。好，东雷我拣选你，给你200万，只是给他一个好处，对不对？那我如果说拣选他，我们觉得很不合理啊，为什么你不拣选我，给我这东西？结果如果说神呢，我拣选一件，但是呢，你出去传福音，我让你叫你去西藏去，你们还会说神拣选不公平吗？如果今天神拣选只是单单给你好处，给你百万，给你千万，给你房子，给你好的身体，那我说很不合理啊，神你为什么给他不给我啊？如果今天拣选你一件，你去西藏，你们还敢吭声吗？我叫他放下一切，你暂时不要照顾你爸爸，留给别人，把你最爱的放下，你到西藏把工作也放下，把房子也卖了，神拣选他做这事情，你还会说神拣选不公平吗？
不会。
你说神啊，或许你说不要拣选我好了， 所以我们要问神拣选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如果知道这个，你就不敢说神拣选不公平了。
嗯，
所以这边看到几个很重要的拣选的原则哈。第一，神拣选的主权在于谁？
在
于神，完全在于神，不在乎你好或者你不好。所以今天神做某个人说，你不要去 argue， 为什么他明明就比我不好？东阿基尔巴兰，主权在神。第二，神所拣选的人或者民族是要做神的事情，不是单单纯粹的什么受益。如果单单纯粹受益，那当然不公平了。It's not fair. Why do you give it? 如果一个爸爸有几个小孩，为什么给这小孩100万，给那小孩什么都不给？对不对 ？It's not fair. 啊，我上个礼拜、两个礼拜比个。举个例子，所以一个爸爸妈妈呢，他有个两个小孩，一个姐姐一个弟弟，弟弟很小，那么爸爸妈妈有一天呢，叫姐姐啊，每天晚上打得漂漂亮亮，拣选叫他出去啊，到了晚上再回来，弟弟就有一天很不高兴跟爸爸，这爸你怎么老叫姐姐出去啊，好像去开 party 啊，做什么事情，穿着漂亮，你拣选他做什么事啊？原来他告诉他什么，爸爸妈妈生活不够，叫姐姐到餐馆里头去什么？
打工
去打工养你，当家庭。你还说拣选不公平吗？不会。所以你要看拣选，如果只是单单给你这好处 It's not fair， 但是是做神的事情，我们就不会讲。第三点，神所拣选的人有没有可能实际救恩？也有可能。保罗没有实际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扫罗，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，神有没有拣选他？
有。
耶稣基督有几个门徒？是不是都是耶稣基督拣选的？当然是。其中有一个叫什么名字？
犹大。
神有没有拣选他？有。他最后自己有没有失去？
失去。
下个礼拜我们看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：神有完全的主权，人有没有责任？如果100%神有主权，我们的责任在哪里？我们还有责任的空间吗？100%都是你的主权，我们还有空间发挥吗？有啊。神所拣选的第四点，神的拣选只是个什么开始，是 beginning。 被拣选的人有没有责任来 完成它？
有。
耶稣基督的门徒使徒有11个，对不对？11个后来有没有都好好的完成它？有。保罗后来怎么死的？写罗马书的这个保罗后来怎么死的你们知道吗？保罗后来是殉道，听说后来是被砍头。保罗砍头在意大利的罗马被砍头，有他的头据说在罗马掉下来弹了3次，在地上咚咚咚3次。今天呢，据说在意大利的罗马还有保罗死的地方有3股泉喷出来，喷的地方。今天让你做保罗你愿意吗？神拣选你啊，你还敢说不公平吗？啊，所以呢，大家要明白神拣选目的在哪里。好，最后一点，第五点，神的拣选在人看来是有区别，但在神呢看来只是一个什么计划。目的呢是要通过某些人来见证神、荣耀神，最后来完成什么神对万民的什么救恩。That's the all purpose， 就是把救恩传出去。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拣选的5个主题。第一，拣选的主权在于什么？神，不在乎人，不在乎你好坏。好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学到这。第二点，神所拣选的人是要做神的什么
见证
事情，不是单单纯粹的什么受益。单单纯粹的受益就是不公平。第三点，神所拣选的人有没有可能实际救恩？有。第四点，神的拣选只是个开始，被拣选的人有没有责任来完成它？有。圣经里头看到有些人走完这条路，当跑路路跑完了。我们看到很多信主的人最后当跑路有没有跑完？没有跑完啊。最后一点，神的拣选呢，在人看来好像是有区别，最终目的是什么？神的整个救恩的计划。 That's the all purpose。 我希望我们以后呢就不会再讲讲不公平。亚伯拉罕的日子不好过，以撒的日子也不好过，雅各的日子呢也不好过，保罗的日子也不好过。今天你们所认识的一些牧师传道人，他们的日子好过吗？
不好过，
也不容易。 你们所知道的宣教士，他们的日子好过吗？也不容易。神的拣选会不公平吗？不会再说了吧，我们不敢讲。神的拣选是绝对什么？绝对是公平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做个祷告，然后我们就结束。你可以替我们做祷告。